这次国内有一个黄金周，我们到海外才知道，原来如果一个礼拜连续休息的话，在国内称为是黄金周。那这次好像不一样，有两个节日连在一起，大家知道是两个什么节日啊？国内啊，中秋，还有一个什么10月1号，台湾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庆好像。所以两个节日加起来休息了几天啊？8天。我看了报道，有三个不同的统计数据，一个是3.7亿人出游，一个是4亿人出游，还有一个夸张到一个地步说有7亿人出游。哇嗨！于是我看到一些照片把我给吓呆了。在深圳你会看到成百成千的车子密密麻麻在路当中，因为不能行驶，司机们都出来健身，这是一个。你会看到很多的人，好像我们这边有三清山来的啊，丽江来的，你要知道在那边人太多了，椅子上不来山也下不来山，很多人打着帐篷露宿街头，很惨。 OK， 好，我只是讲一个连接。今天我们也在讲节日，最近我们连续在跟大家讲说以色列百姓三个相连的节日，一共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告诉我，应该明白不？应该是8天。我们已经讲了正月十四是什么节，逾越节，多少天？1天。接下来正月十五是什么节？有7天，除教节。好，然后呢第三天呢又是正月十六，又是初熟节，又是1天。所以加起来一共是8天。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分旧新旧两约，旧约预备新约，新约完全旧约。所以旧约圣经中神的某些启示和预表，往往要等到新约才得以显明，才得以完全。所以当我们讲逾越节的时候，就代表了什么？救恩。当我们讲除教节的时候，就代表了什么？圣洁。当我们讲今天要初熟节的时候，就代表什么？全然的奉献。而救恩、圣洁、奉献象征着今天一个基督徒日常的最日常的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和他在主里日益晋升的属灵生命。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今天的应用经文，在利未记，我们会从利未记23章9节，我们一直要读到14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这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给耶和华做燔祭。铜线的数据就是调油的细面，一把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药酒1/4，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公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重点。首先，初熟节是连续三个节日的第几个节日啊？3个节日。以色列百姓在庆祝初熟节的时候，他们其实还在守第二个节日，叫什么节？除酵节。因为除酵节就连续的7天的时间，所以除酵节的第二天他们就开始进入庆丰收，所以这三个节日完全连在一起。大家记得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什么饼？已经在吃无酵饼了，对不对？接下来除酵节又有7天又吃无酵饼。你看，所以当他们进入除酵节的时候，第二天他们又开始了什么？要感恩的奉献的这样一个庆丰收的节日。这是我们要看到三个节日完全连在一起，背后有属灵的意义啊，我等会会讲。其次呢，大家看到一个句话，他说初熟节是什么日子啊？是安息日的什么日？次日。安息日在我们星期几啊？大家想想看，基督徒星期六。 头一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七日的头一天，所以他们一二三四到五六的时候 OK， 他们就进入星期六的时候，他们就进入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安息日了。安息日的次日大家想一想什么日子啊？就是今天主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大家想一想啊，从初书节之后的七个七天，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就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节日叫七夕节，也叫五旬节。大家知道五旬节在新约时代大家代表的什么？圣灵降临日。我们教会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就是五旬节。你看到吗？神是非常非常奇妙，在旧约的时代把这一切全部设计好了，一天都不会差。大家想过没有？我讲过逾越节的时候，圣经有这样话说，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去了。我这是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计划神在旧约时代都已经设定了。其实我们今天得救，照着圣经所说，在创世以前他就在基督里怎么样拣选我们了。所以我们这里还看到什么？看到初书节是一个庆典，因为收割大麦的日子到了，神要收割的人特别举行一个礼仪，要祭司呢代表民众带着一捆刚刚收下来的大麦到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你要知道，当你把这个麦子摇一摇的时候，送麦子的那个人照圣经所说就得到了上帝的什么喜悦。七夕节是小麦收成，初书节是大麦收成，所以每一个当我们收丰收的时候，都要把荣耀来归给神，包括要献一岁的公绵羊或者献素祭等等。最后我们要看到以色列百姓在献给上帝的公物带来的之前，以色列人照着圣经所说是不可以吃刚刚收割下来的东西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说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鲜的穗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只要等到你们献上了公物之后才可以吃。神在这里什么要怕百姓庆祝丰收的时候是感恩在前，享用在什么在后，而且这要定为世世代代的定律。大家知道啊，当我们得到什么的时候，首先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上帝。旧约的时代是把新出书的东西在上帝面前摇一摇，这个人就蒙悦纳。所以在新约时代其实提醒我们，什么事情都是感恩在前，享用在后，这要作为一个永远的定力。今天我会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分享初书节属灵的意义和生活的应用。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说的是，凡在逾越节蒙恩的人都是神眼中初熟的果子。当我们讲到初熟节奉献的时候，弟兄姐妹或许会联想到旧约律法中的十一奉献，但初熟节比十一的内奉献的内容要深广得多。人如果明白了初熟节，那么十一奉献的道理自然就在其中了。我们知道在献祭的概念里面，初熟等于投生，初熟是特别指植物庄稼果子首先收割下来的果子，而头生呢是特别指动物，就是牲畜和人。当逾越节上帝击杀了埃及所有头生的男子和头生的牲畜的时候，神就有一个宣告，出埃及记有没有？第二章有没有？将来耶和华，出埃及记13章11节，将来耶和华向他和你的祖宗所起的事，领你进入迦南之地，要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羔羊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 凡你投生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会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这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我们可能翻到，已经翻到后面了，再前面一点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耶和华审判埃及，击杀所有投生的时候，那时以色列的长子并没有同时得到赦免。在逾越节的时候，当以色列的长子被上帝所击杀的时候，埃及的长子，所以以色列的长子那个时候并没有得到赦免，只是逾越节羔羊的血代替了他的死，所以才让所有以色列投生的都幸免于难。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从此以后以色列所有投生的都属耶和华了。当耶和华把埃及的长子全部击杀的时候，神在里面有一个宣告，因为这样以色列所有的长子也都属于他。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经文。第二段的经文在民数记三章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中数点一个月以上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再下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了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平，每人取赎银五舍客勒，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人和他的儿子。这段经文同样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神原来拣选一个支派利未人，奉献他们一生什么事情都不做，单单在圣殿里侍奉耶和华，为的是来代替以色列全家所有投生的男人。我们看到利未人在圣经中的奉献是完全的，12个支派，所有的支派都有自己的产业，都有自己的领地，但是唯有利未人有没有啊？一个都没有，一样土地都没有。圣经这么说，耶和华就是他的产业，代表谁？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的长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在点数拣选人的时候是一个人头都不能少的。大家看到当利未整个利未族跟以色列头身相比以后少了多少人呢？273个。少了怎么办？每个人必须赎出来。所以救赎的概念就在这里了。每个人赎多少？很可怜，我算了一算，只有57克银子，五舍克拉，这些57克银子，一个银子可以抵一个人头吗？这只是象征，但是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才明白这背后代表的代价是什么。好比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耶稣的宝血，这是我在德国短宣的时候，有一位刚刚受洗的弟兄来问我一段经文。他说在启示录中，他说启示录中五章九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耶稣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经被杀。在后面看一看有没有这段经文，后面看一看，飞奇看看后面有没有这段经文。 OK 没有， OK 不要紧。在五章九节说，你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他有一个字不懂，启示录中五章九节怎么说耶稣从各国各族各方买了人来？难道我们是被买来的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逾越节，明白除酵节，明白初熟节，你就知道这个买字是什么意思。原来我们是被神买来的，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买赎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耶稣看我们是最终的奴仆，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就用他的血作为赎价，作为赎银，把我们买下来了。从此以后，我们被耶稣买赎的这些人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但是同时也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眼里就成为了一个初熟的果子，是单单属于我们的买主，谁啊？耶稣基督了，我们不再属于我们了。所以旧约时代，当以色列以埃及的长子被击杀的时候，以色列的长子也全部归给上帝了，他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知道在宗族社会里面，头生的男人即长子就是整个家族整个家庭的代表，如果一个家长子被杀了，象征着他们全家全族被杀了。所以当一个家被救了，长子被救了，就代表了他们的全族和全家被救了。所以这样看来，初熟节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在以色列百姓初熟节里面，向神献上初熟的大麦，是为了向神表明对逾越节救赎的感恩。既然初熟是属神的，那么以后跟着来的理所当然也应该属神，因为初熟的是属神的，你以后跟来的也是属神的。所以以色列长子献给神，他的第二个儿子是不是神的？也是一样的，全家全族宗族社会的就是这样，长子是神的，所有都是神的啊，就是这样。所以在上帝的眼里，以色列全家都是用他的宝血买赎的，百姓向他献上初熟，不是价值有多少，我们常常说献上多少价值有多少，而是表明自己的归属。当你把长子献给上帝的时候，你的全家全族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这等已经被逾越节的羔羊耶稣的血买赎的人，那么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了，所以我们才会称耶稣为主，对不对？为什么称主啊？救主，生命的主，他买了我，所以我不再属我，属他的。今天如果连我们全人都是耶稣的，那我们的身心灵，包括我们的能力，包括我们的智慧，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金钱，也理所当然是属于他的，也是要受他所支配的。除非我们在灵里不承认他是属我的，我是属他的。所以圣经中所讲的十一的奉献，从来就是表明上帝的百姓和属他的上帝之间的生命关系。所以十一奉献首先不是以色列百姓从自己所得的中间拿出了十分之一给上帝，而是借着十一奉献向神表明我是属你的，单单属乎你。所以在上帝的眼里，凡是在守初熟节的人都被上帝看为是初熟的果子。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第一点，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是，凡守初熟节的都要向上帝献上最好的。既然上帝把我们看作是初熟的果子，那么我们理应对上帝的对我们的角色定位做出一个感恩的回应。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初熟节分别为圣献于主，连我们人全人都是上帝的。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关于以色列百姓要不要向凯撒政权交税的故事吗？很有名的啊！你看法利赛人啊，他们其实很恨那个罗马人，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来整耶稣呢？他们就给耶稣出了个非常大的难题。耶稣啊，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现在你看看罗马人这么欺压我们，你这个做王的能不能带领我们一起来造反呢？现在耶稣，我们问你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向罗马人纳税？哎，耶稣如果向纳税，那么你向凯撒大帝纳税，那么你就是跟凯撒的。如果你不纳税，那么我们就会出卖你，让你知道你会受到凯撒政权的镇压。人就是这么诡诈。但是耶稣讲了一个什么话？耶稣告诉他们说，这样凯撒的物应当归给凯撒。接下来一句话大家都明白吗？神的物就要归给神。下一段的经文你会看到，凯撒的物，世界上的东西归给世界，神的物 当归给神。我的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谁是神的物呢？如果我们是上帝的物，那么我们理所当然要将自己归给神。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是说在品格道德上有圣洁的意思，而是说在隶属的关系上，你要分别出来归给谁的问题。圣经上第一次使用分别为圣，就是指着逾越节得蒙救赎的以色列百姓说的。因为在上帝看来，凡是在逾越节蒙恩的人，就是初熟的果子，要单单属于他。我们来读这一段好不好？来，耶和华晓于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神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于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以吃。圣经中第一次用分别为圣就在刚才那个地方，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分别为圣不是一个圣洁的概念，而是一个隶属的概念。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不仅是三个相连的喜庆的节日，它更是一个人向着神表示愿意过一个全新的奉献新生活的开始。我们再来看踏进迦南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来守第一个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的。因为迦南就代表着一个安息。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段经文，在约书亚记的五章十节，我们会看到他们怎么开始过三个连续的节日的。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在街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空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好，我们看到一件事，神将三个连续的节日和踏进迦南的日期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告诉以色列百姓，迦南不仅是一个流奶鱼蜜的地方，有丰盛的供应，迦南也是上帝的百姓在经历了救恩、经历了圣洁和奉献新生命的开始。看到吗？上帝非常奇妙，一踏进去就他们过连续三个的节日。因为当我们逾越节的救恩，当我们除酵节的圣洁，当我们那个初熟节的奉献，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上帝的百姓新生活的开始。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太大的奇迹了，怎么可能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百姓一到了迦南他们就有吃的，第二天他们就不再吃玛拿了，只是吃迦南地的土产了。原来上帝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就好像我们将一切都预备好给我们的孩子一样。我的孩子现在上课比较晚一点， OK， 他九点钟上课，所以八点半从家里出去上了 school bus 就可以了，但是七点半他是响铃的，早一个小时他要起来。每次响铃的时候啊，他不是响铃，他爸爸还要叫他一下，不叫他他会睡过去。哇，还我弄得结果我变成第二次铃声了，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如何，当他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把他早点已经预备好了。这就像以色列百姓，当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已经把流奶鱼蜜什么都预备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帝有一天是怎么对他的百姓说的。大家来读，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我们的神把一切的恩典在基督里、耶稣里都丰丰富富的给我们，甚至连他的生命。神的恩典实在太大了，但神没有因此就将他的计划停留在迦南，停留在救赎上。他盼望我们能对他的救恩有一个积极的回应，将自己分别为圣，单单归给他。我们的上帝从来不会强迫我们，他从来不会将难担的担子来给我们， 他只是借着约书亚的选择给了我们一个榜样。除了埃及，踏进江南的以色列人，你到底怎么来守真正的耶和华的出书节呢？神在这个时候将一个榜样放在大家面前，我们来看一看约书亚是怎么来选择的。今天神也是一样，他不会难单的单子给我们，他会让我们明白我们救恩以后开始来思想我们怎么来做一个生命中的选择，什么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来看约书亚怎么来说对他的百姓。开始他要死了，他是摩西的接班人，他把迦南打下来以后要死了，他就在临终的时候跟以色列百姓有一个交代，就像当年摩西要死的时候跟他的百姓有个交代一样。临终之言他说，现在我们一起读，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里讲到三个过去他们所敬拜的神，第一是他们的祖宗。大家知道亚伯拉罕的爸爸是敬拜大河那边的神的，记得啊，所以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是跟他的偶像分别出来，不是只是叫亚伯拉罕走一条新的路，这条新的路背后是一个不再敬拜偶像。结果呢，他们在埃及430年，以色列的百姓开始敬拜谁的神啦？埃及的神啦。我们人就是一样，中国敬拜菩萨了，对不对？是吧？我们民族来到这边还有美国的神啊，是吧？很多的东西成为我们里面的神，金钱、权力、成功就是我们的上帝。 OK， 结果呢，他们走到了迦南，迦南不是流奶鱼蜜的地方吗？他们开始敬拜什么神啊？亚摩利的神，亚摩利人神，这是迦南的神。所以当约书亚就临死的时候，他里面灵里面非常清楚，他要告诉他的百姓，神已经把你带到了流奶鱼蜜的迦南，你们必须做一个选择，是敬拜你们祖宗的神呢，大河那边、埃及那边，还是现在你们所脚踏在迦南地的神。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说，我选择的是敬拜耶和华。如果你们今天做出选择说不要敬拜了，你们可以去敬拜你们的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站在迦南地上，神也一样看我们愿不愿意除掉大河那边的，愿不愿意除掉埃及那边的，愿不愿意除掉亚摩利的神，来单单属于他，来全心的侍奉他。今天早晨我在 Copsco 那个团契来讲道，我心里非常的兴奋，哎呦，因为太兴奋了我就一路很疲倦。为什么兴奋呢？今天有人信主了，还有两个有观望准备受洗的，今天决定一定要受洗了。他们是两个餐馆的老板，还有一个呢，原来在我们这边做来受洗的 Betty 是皇宫餐厅的老板。上个礼拜六我们准备去除偶像，他里面有害怕很大的征战，吓得都不敢接我的电话，征战很大。但是今天当呼召来临的时候，再次举手愿意把自己献给神，我心里非常的兴奋，我知道这是在打仗。就好像约书亚在讲说，跟他的百姓在讲说你们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你看到当他们向上帝举起手的时候，那里面的心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一个分别。神怎么说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大家一起来读雅各书，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哎呀，原来上帝就把我们当出熟的果子啊，他在他的真道里生了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将这个出熟的果子再献给他呢？除了约书亚，我还想到了圣经中许多出熟的果子。我在祷告，我想到了听从神呼召，相信神有恩典，就甘心乐意将自己的爱子献给上帝的谁啊？亚伯拉罕。我教他填充啊， 我想到了把自己侍奉退路给掐断，把自己的耕牛给杀了，把自己套用牛的器具给杀了，跟随以利亚起来学习侍奉的先知谁啊？以利沙。好，大家很好，这个也都读出了。我想到了以主为乐，尊主为大，轻看自己的羞辱，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使用的谁啊？玛利亚。尊主为大，以主为乐， OK， 我在加拿大填充。我想到了除掉自己心中的金钱的偶像，扪心自问，我可以爱主有多少的税吏长？谁？撒该。 OK， 我想到了撒玛利亚妇人，大家都知道得了活水以后不再期盼下一个婚姻，她的希望不再是下一个丈夫了，她将全城的人都带到了弥赛亚的面前。最近我看到我们教会整个都在复兴，教会有很大的复兴的领导，我们可以每个礼拜看到教会有新事，好像五年前一样。我们看到教会的联合小组，我们看到里面的查经带领，看到了阿瓦纳的侍奉，看到了幼儿的服侍，看到了饭食上的服侍，许多的弟兄姐妹，我看到和圣经中里面的初熟的果子很像，他们一个个让我思想到，似乎他们是一个五饼二鱼的小男孩。大家知道五饼二鱼是谁献出来的？是一个小男孩，别人都不带东西，他为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带五个饼？五个饼两条鱼他吃不掉的吧？我不知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献上这个，结果耶稣喂饱了多少人？5000呐、啊！在我们中间这次服侍中，我看到很多人就像小男孩一样，他们好像很就是自己的这点。你看黄磊食堂，我就看到就这样，他们就单单献出这个，结果有很多人投入，哇，还20几个同工投入啊，五饼二鱼。我们要看到好像卖紫色布丁的刚刚受洗的，你要知道这个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是个做生意的人，卖紫色布丁的吕迪亚，你要知道他怎么接待保罗的，他跟保罗说实话，如果你觉得我真的是信主的，你就留在我家让我服侍你，吓得保罗就不敢走了。保罗一直就他不是信主的，所以说强留，圣经说用两个字强留他们。在这次聚会中，我看到不少的在我们教会中，他们就有强留人的态度来服侍耶稣和服侍人，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眼中的奉献绝对不是读内，我们今天常常看到这个字，哎呦，你拿出一些捐献，绝对不是奉献，从来就不是捐献，不是将多余的拿出来，奉献只是表明我单单属于耶和华。两个月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他的名字叫什么？阿姆斯壮，他逝世了。奥巴马也发表了声明，他说阿姆斯壮是最伟大的美国英雄之一，他不属于他那个史诗那个时代，他是华时代的，意思说从今以后人类历史都要纪念他，因为他的脚步第一个跨上了月球。但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报道，其实在2年前有一个报道我注意到了，这个报道是说1969年7月23号的晚上10点钟，阿波罗11号正在飞回地球的路途中，太空总署设在关岛的唯一追踪用来和太空人联系的强力天线出了状况，内部天线旋转的局程中有一个发生故障，没有办法转动了。一个应变的计划就是已经将磨损的轴承涂上大量的润滑油，试试看它能不能还能够转动。但问题是进入天线内部的一个关口只有6公分大，六公分大家知道，六公分就这点，2寸，成人的手是根本没有办法伸进去的。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位10岁的孩子叫格雷格·费斯，他用他的小手顺利的，他的爸爸是 NASA 的啊，他的爸爸就是一个太空人，就是叫他将他的小手伸进到天线里面，把润滑油涂在那个轴承上，天线开始终于开始又恢复转动了。第二天太空梭就顺利的降落，如今已经是中年这个男子的那个 face， 他说当时我的父亲向我解释这个工作是何等何等的重要，他说我都不懂，我只知道把手伸进去把那个油涂上去，我不知道他是生死 攸关的这样一个任务。他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把油涂进去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像那个十岁的小男孩，我们的手都非常的小，即使举起双手，十岁的孩子举起双手他能做什么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举起那小小的双手，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在永恒里找到它的价值。初书节告诉我们，我们只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将圣灵初熟在自己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果子作为祭物献给神，是神所喜悦的。请大家记得初熟节的定律，先感恩再享用。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在日常的饮食都要向神感恩呢？都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用饭呢？那表明即使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都属于主。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一句对联，属灵的对联，记得保罗的话里面是怎样的深厚的那个对上帝的感情。他说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大家来说，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第二句话，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第一个经文出在格林多前书3:22，第二段经文出在格林多前书10:31。这是保罗的领受。如果你或吃或喝都为了荣耀神，如果你觉得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嫁给主了，死都是他的，你活了，阿们弟兄姐妹，这是初熟节带给我们的。好，我现在讲最挑战的第三点，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他是初熟节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理应像他，也能够像他。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因为他是初熟的。如果你喜欢种蔬果，我喜欢种，家里院子蛮大的，我去学着种了。凡是做蔬果的人，他一定会关心，会品尝第一次所结的初熟的果子。如果初熟的果子品味不好，聪明的人因为做一件什么事情？砍掉。因为初熟的果子不好，以后来的果子会不会好？绝对不会好。因为人是没有办法吃不爱吃的果子的，对不对？别的你还可以吃，药品可以吃，但是果子是享受的，这么难吃你还是吧？唯一的不要把它长得太大，种了太多，结果你不要吃，完全完蛋。所以不要吃的就什么？就砍掉了。我问大家，耶稣好吃不好吃？有人讲了，吓得不敢回答。耶稣还能吃吗？耶稣可以吃，我可以告诉你，圣经怎么说？我们来看下面，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治生命所赐的。耶稣好不好吃？好吃，现在大家敢了。吃耶稣不敢，但是耶稣说你不吃你就没有生命的话，每个人对吧？我接下来挑战大家的是什么呢？大家的读下面呢，开始。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料之人熟碎的果子，死是既从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属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敢不敢相信这句话？当年法利赛人听到说的第一句话就傻呆了，这个人的肉可以吃吗？所有的人都拒绝了，唯有吃耶稣的肉的人活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仅吃耶稣的肉我们活，而且告诉我们，如果你灵里面承认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你跟他一样好吃。今天有人可能信了主还不懂这个道理， OK， 你不懂这个道理就不好吃，你必须懂这个道理。初熟节带给人的盼望是耶稣作为初熟的果子，他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也要一样，有一天也会像他一样死里复活。如果你今天不在圣灵中，我告诉你，这个话和当年耶稣邀请人来吃他的肉永远活着的话一样叫人难懂。今天我的话题不停留在这里，将来我们复活之后和耶稣一样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今天我们的话题会针对当下，我今天要讲的不是将来死后复活，而是今天我们能不能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就像初熟的果子耶稣一样 甘美。基督的信仰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不只是在死后的将来，我们的盼望也应该在当下。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如果这个初熟的果子是甜美的，那就不需要等到将来才甜美，弟兄姐妹，对不对？一开始就甜美的，那将来的甜美从一开始就应该是甜美的，对不对？你将来甜美，现在不甜美吗？挑战就在这里了。今天真实的挑战是什么呢？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在耶稣以后来的果子，耶稣是甜美的，我们也吃了它，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不甜美呢？我们的生命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状况呢？好像我们原来是蛮好的生命，突然就告知得病了。最近我看到两个统计数据，对我们教会以及每位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据美国生命之路 Lifeway Research 这个研究机构所做的调查，针对美国新教徒的两项调查，第一，美国大多数参加教会的人相信向一个不信的朋友分享基督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这样做。调查显明，一个月去教会至少一次的人当中，就是他的统计很宽泛，你一个月只要去一次就属于调查的范围之内，这样的人 80% 的人认定他们有分享自己信仰的责任，每个人都觉得在上帝面前我需要跟不信的人分享责任。但是其中 61% 的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面没有告诉过别人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其中 25% 的人说他们只分享过信仰一两次，14%的人说分享了三次以上。该调查也问到，他们邀请不参加教会的人来参加教会礼拜或其他教会的一些活动的次数是多少呢？将近一半 48% 的人说从来没有过。他从来没有过是不是六个月里没有过，是从来没有过去邀请别人。这是美国基督徒的状况。在六个月里面，其中有30%的人说他们邀请过一两次，有19%人说他们至少邀请了三次。在过去六个月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我们教会有联合小组的聚会，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且邀请我们的朋友和邻舍来教会享受耶稣爱宴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这个调查在我们中间进行的话，我们的回答或者你的回答答案是多少呢？每个人都是挑战。同样的机构 Lifeway 同样的机构，他们所做的第二项调查表示，他说大多数经常去教会的人并非每天阅读学习圣经，有 19% 的调查对象在教会时间外每天阅读学习圣经，就是在教会出席的人说只有 19% 的人说他们每天都会看圣经。与此对比 36% 的调查对象说他们每周只看一次圣经，一个月一次或一个月几次读圣经，这是 36%。 18% 的人说他们从来没有在礼拜天之外阅读圣经。这是美国的教会的整体的状况。我们联合小组的最终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为了深入学习和活泼的应用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渴慕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会停止成长。你或许可以照着以往的惯例，照着你似乎上帝给你的恩赐你照例服侍，但是你里面不会有新的恩膏了。我们曾经听到那些弹钢琴的人他们在说行话，他们怎么说？他说如果一天不练，谁知道？自己知道，你今天没有练你自己知道。他说一周不练，每一个礼拜要去见谁啊？老师。你一个礼拜不练谁知道了？老师知道了。他说一个月不练的谁知道了？听众全不知道。当然即使人都不知道，谁都知道的，上帝还是知道的。所以当我们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生命常常活不出耶稣初熟的果子那份甘美呢？这个时候当我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开始感悟到神为什么要把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相连在一起的心意。弟兄姐妹，这也是我牧师做到现在开始有一个开启，哦，原来上帝把这个三个节日放在一起有它的美意啊。逾越节， 一定要与除酵节相连。为什么？如果逾越节中的新团不除酵，不防止酵，那么新团很快会被旧酵什么酸败掉。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了，你是新团了，除了埃及就是新团，但是你不防止那个有位格的，这个旧教不是我们现在发的这个意思啊，它是有位格的。保罗怎么说？它是阴毒的、恶毒的、邪恶的，用了三个名词。你想想看，这背后是何等的可怕。耶稣说我来是要将羊得生命，但是恶者来是为什么？偷窃、损害、杀害。我看到圣经上，过去我不怎么看的，司祭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看呐、啊、神的羔羊，最后什么？除去世人罪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除去世人罪孽？这岂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除罪得救，我们每个人也需要除罪得胜，看到吗？所以逾越节一定要跟什么节拼在一起啊？除酵节。你得救的人一定要每天除酵七天。好，第二个，那大家想想看，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一个初熟节又要在除酵节之中呢？哎，除酵节期间突然要加进一个初熟节，那是上帝在提醒我们，除酵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作为一个圣洁的好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啊？我们很多在律法中也会这样，哎呦，你看我多好，他多差，夫妻间吵架，结果属灵的话语乱飞。不是，上帝不是让你变得那么属灵的做个好人，而是要我们像初熟的果子耶稣一样，要像他，像上帝的儿子的模样，这才是你我生命唯一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除酵的目的背后像什么？像耶稣呢？我们的生命出了状况，我们的果子发现酸齿，有些水果不好吃，一吃就涩水的，酸的。我们发现我们的果子上面有虫斑，哎呦，一个虫钻进去了。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的果子里面是霉烂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他，或者不愿意像他。比如圣经说，耶和华为着西安，为着耶路撒冷，为着他的教会，心里极其火热，但是我们却不以他的心为心。我们不像他，我们里面就不再火热，我们的果子就不再甜美，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出路。前不久我们看到一位美国牧师的文章，讲说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有十个标记。每当我看到这样文章的时候，我的心会跳，我会紧张，因为我圣灵常常在这样话语中责备我，你就是那个人，就好像当年大卫被拿单所指责，你就是那个人一样。我们来看一看他讲的十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怎样的一个光景。翻下面，你只是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才开始寻求神，你很少主动的分享自己的信仰，而当被要求这样做的时候，你反倒很非常的为难。你把人给予的认可比神给予你的认可看得更为重要。你来到教会并扮演基督徒，可一旦离开教会，你的生活实际上和世界上其他的不幸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的朋友发现你原来是一名基督徒，他们会感到很错愕。在下面，在下面翻下一张，你花在社交网上 Facebook 上的时间或其他的那个，也远比花在圣经的时间要多得更多。你长期在来回教会时所携带的那本圣经看起来几乎是全新的，虽然你已经十年了带了。因担心被指指点点，所以在公众的场合你不敢做谢饭前的祷告。对你而言，当一个基督徒只是为了死后免受地狱之苦，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活着的时候要改变自己的生命以及整个生活的方式。第十个，你因担心激怒别人而不敢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信仰。每当有这样标题出现的时候，我的心会紧张，我觉得神在圣灵在此，你就是那个人。所以今天我总算明白了，一个基督徒守逾越节、除酵节还不够，他一定还要同时守什么节？初熟节。我们这些以后再来的一定要像先前的初熟的耶稣，不然我们就会失去前行的方向。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就要像基督，就好像初代教会一样，人们看清一群人为什么是认他基督徒，就是他们的生活品行就像跟过基督的。 所以耶稣的话说得很直接，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怎么样，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看过一个视频，三个人信了主受了洗，跟着耶稣跑十字架的路，有汗啊，耶稣也有汗啊，流血啊，有汗啊，结果一个人走在最后面，诶，一看反正耶稣没看到，朋友也没看到，把这个锯子把十字架掐短一段，再掐一段，嘿，走到悬崖边的时候怎么样，他的十字架变成了一个红十字符号，不是十字架了，过不过去了。这个时候两个跟着耶稣走过去的在跟着耶稣喜乐的笑，他却留在原地切齿哀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耶稣看为出熟的果子，实在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是告诉我们出路不在我们自身的努力，靠我们自己永远是失败，就好像多少的夫妻关系多年来一直陷在泥沼中怎么也走不出来一样。但是今天圣灵却启示我们说，我们有救了，因为谁是我们出熟的果子啊？耶稣啊，耶稣在前面，我们是跟在后面的，他有出路我们没有出路啊。我们生命中有谁的 DNA？ 耶稣的。我们的儿女为什么像我？不在我们的儿女，乃是做我父母的，我们从耶稣来的，所以我们像耶稣，我们能够像他，是因为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你现在能不能握着你旁边人的手说，你能够像耶稣？祝福他。你能够像耶稣，你祝福他，你能够，因为你身上有耶稣的 DNA， 握着别人的手至少握一个吧。 OK， 好，现在你能不能捂着自己的心说，我能够像耶稣，我能够像耶稣，因为我里面有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作为出熟的果子，耶稣是甜美的，我们从他而生也从他得利，我们当然也是甜美的。有人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你看见他不美，慢慢的看见美了。有些人你看见他很美，日子一久就看见他不美了。第三种人你看见他就美，越看越美。我们基督徒请问是第几种人？第三种人。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成就大事。我们总是失败的，若不是靠着你，我们今天仍然是失败。但是耶稣啊，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你是出熟的果子，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应该也能够像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